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68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全面协调到默默配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3月1日。下面与同修们交流自己从全面负责当地的各个救人项目，转入到默默配合，用心圆融整体的修炼心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本质上的升华，从中领会了实修、向内找、注师正法、兑现誓约等诸多法理的内涵，也切身感受到了为他的生命是多么的自在和坦荡。被绑架后的反思。那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有人谎称核实人口来敲门，我开门后随之闯进五个身穿便衣的警察，领头的凶巴巴地晃了一下证件，说是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他们开始抄家，我也被控制了。那次警察从我家抢劫走很多的东西，我非常的痛心。面对刹那间发生的绑架，身心处于极度的承受中。最可怕的是，那一刻，我平时苦苦背下来的那么多的法，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当时只有一念是真实而又坚定的，无论是怎样的结果，就听师父的话，坚定地跟师父走，谁也动不了我。也正是这一念加持着我，能够理性地对待着突然发生的迫害，那就是在我情绪稳定后，慈悲地给警察讲真相。在公安局，我被锁在铁椅子上，不管他们对我如何的野蛮和粗暴，我不急不恼，就是抱着平和的、慈善的心态，向他们表达了我当时真实的心情。过去被迫害的记忆，此刻历历在目。我在承受急剧的痛苦中，一五一十地讲述了我过去曾经在监狱承受的酷刑。这些酷刑正是控告江泽民的铁证。我真诚地说，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大法弟子所承受的苦难，都是因为想让善良人明白真相、获得平安而遭受的这些。我还坦诚地表示，为了你们这些警察，为了那些善良人能够明白真相，我不在乎承受什么，只要你们能够清醒。我也详详细细地阐述了我为何控告江泽民的原因，以及善恶有报的因果道理，以此向警察说明，以溯江为借口绑架我，这是违法的行为。实施绑架的主管警察最初对我是很粗暴的态度，听了这些话，态度明显转变了。在做笔录时，我拒绝回答一切审问，他就自问自答。在电脑上打字的那个警察问他，他指我家里的那些东西怎么写，他就说别写了，要写上的话还得判他三年。他告诉着打字的警察怎么做笔录，写完后这个主管警察给我念笔录上的一问一答。你家里的东西哪来的？他自己说不回答。这些人你认识吗？不回答。还有一个问题，还是不回答。这些都是他自己让那个打字的警察这样打的，我根本没有说什么。念完后他问我，这样回答对吧？我担心这个警察在笔录上胡乱写污蔑大法的话，我就说你能给我看看笔录吗？他说就写这么多，给你看也没用，你也不签字，你不签字看他有什么用。细想也是，我就看也没看。在公安局被非法审讯结束后，只剩两个警察看守着我， 其余的吃饭休息去了。这时我稍稍回过神来，终于想起了师父的一首诗词：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选自《红楹二·别哀》。我反复背诵着这几句法，从内心真心地向师父忏悔和求救，求师父为弟子做主，加持弟子闯出黑窝，表示以后一定好好珍惜修炼的每一个机会，表示一定向内修自己，不再任由观念支配言行。随后背过的法我渐渐地都想起来了。被关入看守所后，除了大量的背法、高密度发正念后，有时间我就静静地反思，向内找。被绑架前，当地刚刚发完真相台历，因为台历的制作和分配上出现一些阻挠，我未能正确对待，带着强烈的人心去解决出现的问题，无意中带动部分同修卷入了纷争，出现了不修自己、严重向外看的不良状态。当时还错以为自己是多么的正气十足，是在为整体付出而操心费力。长期以来，我排斥这位看不上的同修，问题出现后没有修自己，一味地去修理同修。在一些事情的对待上，也是表现出严重向外看的心态，用人心对待同修的修炼状态。值得一提的是，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后的一个晚上，真切地梦见了看不上的这位同修。这位同修表情严肃，很认真地问我：你现在向内找了吗？这次我突然被绑架，绝非偶然。修炼上的不严肃、不严谨，随时都会招来邪恶的迫害，从而加重修炼上的磨难。被绑架前一个月的有一天晚上，我还清晰地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在认真地跟着别人学唱歌。醒来后，认识到这是师父在慈悲点化，遇到问题不修自己，强烈地向外看，走的就是旧势力的路啊。我有所警觉，但是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一遇到问题还是向外看，找同修的种种不足。一想起过去的摩擦间隔，心就被带动。在被关押的那几天，我认真地找出了很多个不符合大法标准的人心和执着，发出了真念，善待同修，一定修自己。在师父的慈悲加持和同修们的营救下，我很快出了魔窟。回到家后，从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看，越发感觉到我需要对自己的修炼做大的调整，尽快归正。当地的整体协调方式很快就进入了那种人人都是协调人的模式，这样我有了更多的充足时间来实修自己了。多年来，我在当地独自承担着救人的很多项目，从写作、编辑、发放资料、悬挂条幅、面对面讲真相等等，我好像都努力地走在前头，亲力亲为。渐渐地，同修们对我产生了依赖，这种依赖都是在不自觉中形成的。每个阶段、每个进程、做什么，我都有计划、方案和步骤，由同修们配合着去完成。我在家的时候，当有营救同修的事情，各个环节我是很快的处理妥当，对多个项目能独当一面，同修只管配合。我被绑架后，同修们一下子感觉无所适从，有的感觉很痛苦，有的感觉精进不起来了，有的感觉迷茫，不知从何下手营救。我回到家后，了解了这些情况， 对一些项目的管理和承担做了很快的调整。我不能再不自觉地引导着同修按自己的修炼模式走，认识到成熟的一个修炼整体是每个人都要走出自己的路，一定是在以法为师的前提下遵循大道无形的修炼原则，也认识到协调人大包大揽的行为是不当的，无意中让同修对自己产生依赖和崇拜，其后果是阻挡同修走出自己的路，影响同修走师父安排的路。不在法上的行为一旦障碍了同修的圆满回归，那就是犯了大罪，最后要有承担啊。这样我们做了合理的安排，有同修开始主动承担协调，有问题时任何同修都按照大法的标准决定该做或不该做，不再是过去那种有事先来找我商量切磋，有能力的同修还主动承担一些救人的项目，并且都能独立完成。我从一个总协调的角色进入了默默配合同修们的角色，不再经常性的出入学法点了，不再繁忙的传送资料了，不再为解决同修的问题而东奔西走了，开始静静的实修自己，用心做该做的事。实修中去掉求名的心。话说我看不上的这个同修，这个同修的很多长处我是不具备的，他有很多的优点其他同修也是比不上的。在我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进入默默实修的状态后，我能平静地接受他表现出来的状态。有些他修炼上的不正确状态的背后，发现是有邪恶的旧势力钻空子在加强他的言行，人心重时越发让他表现出偏离法，不断地用正法理调整自己看不上同修的心态。在我用心接纳他后，他也接纳了我，我没有了想去按我的观念来改变他的思维了，想的是要发挥各自的特长，彼此真正地做到在法上配合，注施正法中去兑现我们史前的誓约。为了避免减少旧势力给这个同修造成更大的意外损失，一天上午我怀着一颗慈悲的心找到他，复述师父的开示，跟他说，师父开示，你们都是同修，你们是敌人吗？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互相帮助的，你看谁不顺眼？他的表面形象行为只是人这儿的，可是你们不都是神来的吗？神那面会这样吗？要从修炼上看呢。选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诚心地跟他说，我今天要说的话一旦要触及到你的心，你一定要包容我。他感受到了我的真诚。那天上午我们交流了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去式的争执辩解，但是可恶的旧势力揪住他的一些没有尽快归正的漏洞。在我俩见面11天后，同修被绑架后被投入了监狱。案发后我们没有揪住同修的过失，没有陷入被绑架的表象，只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用心做着此刻我们必须该做的。我们各自认真向内找的同时，整体开始了营救同修，做了种种的努力尝试，大面积地发放真相信。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心性上的触及和干扰。尽管我做着我该做的，在用心地默默付出和配合， 还是听到同修在背后说的一些话。起初，这些话传到我这儿后，看看事情的起因，还分析分析。后来，我再听到什么委屈和不公的话，能清醒理智地先修自己，先看自己了。对我持有不同意见的同修也能真诚善待，没有想解释辩解的思想念头和行为活动了。慈悲的师父看到弟子有一颗真修实修的心，帮我去掉了很多人的东西，我感觉不到了委屈和不公给带来的伤害了。同修被绑架后，我主动去找外地的一对夫妻同修，这对夫妻同修与被绑架的这个同修密切合作，也是这个被绑架的同修经常去那里，我没有接触过他们。当跟他们交流营救同修和自身修炼的严肃性、实修的重要性以及严肃对待发正念的要领时，他们受被绑架的同修的影响和带动，根本没有接受交流的话题，表情非常的愤怒，对我指责训斥了一番，说了一些言辞过激的话。在场的同修有些看不过，对应了几句，我没有动心动念。当天下午，这对夫妻同修又跑到另一家同修，叙说他是怎么对我说了一些让我下不来台的话等，说是连家都没有让我进等等。这话又很快地传到我耳朵里了，我听后依然没有动心。真正实修后，把修炼摆在重要位置上以后，出现的一些摩擦、矛盾，根本就动不了心了。当时我还坚持着天天为一个病业中的同修发着正念，加持他尽快走出病业假象。虽然病业中的同修误解我真实的行为和想法，说我像唐僧一样善恶不分等等，对我持有偏见，但我知道自己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只有谦卑的同化法的份儿，断然不敢用大法来伪装自己，做一些满足迎合个人观念的事。所以面对出现的所谓干扰，我很理智，感觉轻松自在和坦荡。反思发生的一切麻烦，想想那些不中听的话，都是冲我求名的心来的，喜欢听好听的话的虚荣心一直存在，排斥不同做法的观念也很重。在我找到这些人心后，对照大法衡量归正后，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常平淡，没什么可值得闹心的，也没什么可值得落泪的。过去我一受委屈，就自然地反映出很强的波动和情绪化，哭啊、难受啊等等。当我懂得无条件修自己，默默配合圆融整体后，反而没有了苦恼。放下自我，默默圆融整体，静静实修自己，真的是轻松愉快。这个升华也是源于大法的威力和威德。在人心与正念的较量与锤炼中，渐渐的，现在我会修自己了。做到真修的时候，能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当我表现出一个真正修炼人的状态时，师父就给演化出足够的心悦和收获，身边的一切事和物都是那么的祥和。师父给予弟子太多太多，弟子却无以回报，只有以实修自己，默默圆融整体，来回报浩荡的师恩。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加持，谢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个人体会，如有不妥，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警察说是真的，这么好就练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选自明慧网2019年2月20号。我是1997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51岁。得法前我一天好日子没过，贫穷、坎坷、疾病从我出生就伴随着我。母亲常年有病，父亲赌博、喝酒、跟母亲打架，家务宁日，穷得吃不饱饭。我只有一双布鞋，下地干农活舍不得穿，光着脚去，脚常常被扎破。为了照看弟弟妹妹，我一天学没上，还总有同龄的孩子欺负我。一次有几个孩子骂我，我就赶紧跑开，没等跑太远，他们拾起砖头就砍在我的后脑勺上，血一下就流下来。长到20岁时，母亲说我有理的事儿都说不清，还是找个本村的婆婆吧，穷点也行，嫁远处不放心。可是结婚后命运更糟，不但穷还添了一身病，三叉神经痛，经常头痛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血压血糖低，时常在地里干着活就昏过去。阑尾炎一年犯三次，每次打针输液十天半个月才能好。心律不齐，心跳的是自己害怕。鼻子经常流血不止，很吓人，经常皮肤过敏，起满身的疙瘩，奇痒难忍。总之全身没有好地方，神经衰弱，整夜睡不着觉，精神上非常痛苦，总想活着有什么意思，时常想到轻生。一，从一身病到无病一身轻。就在我感到前途无望的时候，我得法了。得法的第一天，师父就给我清理身体。在练冲冠时，感觉手很麻，像有电一样。当练打坐时，突然感到肚子痛，到厕所又拉又吐，回到屋还吐，吐得人家满地都是。等到晚上十点多回家，一切都正常了。从那以后，所有的病全消失。后来的这些年也没有病夜关。修炼大法后，我一直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刚走进修炼的门，师父就把我所有的病都给拿掉了。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儿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庆幸自己从小到大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罪，经受那么多磨难，能活过来，原来有天大的好事儿等着我呢，我激动呀。来到练功点，每天听人家念书，我一天学没上过，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人家都有书，知道我不识字，人家也不给我书看。我非常自卑，心里着急，也不敢说要请书，怕人家笑话。可自己总想得到一本转法轮。有一次到外村去开法会，有人说谁想请书到外边屋里来。我一听机会来了，马上跑了出去，请了一本转法轮和一本经济要旨。回到家手捧宝书，心情激动，我也有自己的书了，心在呐喊，我终于有书了，我不识字我也要天天看。就这一念，奇迹出现了。师父看到了我求法的诚心，就把大法的神奇展现给了我。我手捧宝书，看着看着，耳边就听到师父的法身给我念法。我听着看着，看到哪儿，师父的法身就念到哪儿。每天我看书都是对照书，听师父念。就这样，所有的大法书我都能念了。每次学完法，我都泪流满面，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不知道自己跟师父和大法有多大的缘分，师父把福分送给了我，穷困的生活随着我的得法也改变了。我丈夫是个泥瓦匠，干建筑活，受大累，挣的钱不多。自我修炼大法，他承包建筑活，收入一下子翻了多少倍。我家还盖起了楼房，我也不用再为生活奔波了。孩子上学一走，我每天在家学法时间很充裕，一天起码学两讲转法轮，还背下很多篇经济要旨。二，从不识字到通读所有大法书。我每天沐浴在大法的佛恩浩荡中， 懂得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明白了人生的真谛，生活中处处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内向自卑的性格也慢慢改变了。原来愚笨的我变得乐观健康，头脑清晰，还神奇的会算账了，说话有条理。尤其在正式大法讲真相时，师父把我加持的思维敏捷，滔滔不绝。有人说我的水平是大学毕业。有一次我在外村跟人讲真相，旁边一个人听了说，你怎么变得这么能说，这么有学问，你还认识我吗？我说不认识了。他说，我跟你孩子爸在一起干活，前几年我在你们家吃饭，那时你端菜都不敢抬头，也不敢说话，你孩子爸还只数落你。我说，这都是大法给我的智慧，我一天学没上过，原来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于是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大法，众人听了都佩服大法的神奇。特别是在1999年720后，大法蒙难，师父蒙冤，我们乡的大法弟子被叫到派出所和乡政府洗脑。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我说我是本村娘家，俗话说撒谎骗不了当乡人。我一天学没上，学大法是我从文盲一下子就认识了所有大法书。那时有派出所的警察，也有乡政府的干部拿着大法书多次考我认不认识，有的还把两边的字用手捂着，露出两个生字让我认。我不慌不忙，都准确无误地念出来，是在场的人心服口服。有个警察说，是真的，这么好就练吧。因为我坚持信仰，被派出所和乡政府当成重点迫害，他们嫌我给他们找麻烦，就怂恿我丈夫，连媳妇儿都管不了，怎么不打他？我丈夫说，人家原来有病，练得没病了，人家原来不识字也认字了，原来爱生气也不生气了，凭什么打呀？三，考验面前提高心性。随着在大法中的深入实修，考验也接踵而来。一次丈夫对我说，二姐家要盖房，求咱们帮着点儿。我毫不犹豫地说，帮吧。没想到他家二姐拆完了旧房就打地基，两个大儿子都该娶媳妇儿了，地基是八间正房，东西厢房各两间，一共12间。这时才告诉我们，他们家就有4000块钱。我丈夫哥两个，他哥哥原来也说帮点儿，准备给买砖，可是嫂嫂死活不同意，看来12间房都得我们管了。丈夫到家跟我一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叫帮吗？纯粹是让我们给盖12间房呀。因我从小过穷日子，把利益看得很重，怎么也放不下心，越想越冤，10年谷子8年糠全翻出来了。以前我们穷的连吃咸菜都没有，我瘦的80多斤，他们有钱就大鱼大肉的吃，天天打牌不过日子，没帮过我们一点儿，没给咱孩子买过一双鞋、一件衣服、一块糖。丈夫听了也很为难，一直跟我说着好话，那些天真是剜心透骨，难受的不行。不过有一念我始终没动摇，不能给大法抹黑，嫂嫂是常人，没人笑话，如果我不同意帮，房子真盖不起来，两个村相隔不远，马上就会知道是我在阻挠，都知道我学大法会给大法抹黑。我终于横下心对丈夫说，告诉你，如果我不学大法门也没有，你得跟他们说清楚，是因为我学了大法才同意的，一定得让他们知道大法好。丈夫高兴极了，的确照我的原话去说了，他二姐一家人心服口服，相信大法好，这一关总算勉强过去了，房子也盖起来了。师父看我的心没真正修到位，又考验我。装修的时候我去了，房子正在镶瓷砖，还差几箱瓷砖，他二姐让我们给买。我想差几箱瓷砖还得找我们，真差劲儿。可我马上想到是考验，立刻亲自去城镇把瓷砖买了回来，就这样总算勉强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惭愧，师父给我那么多，没要我一分钱，所过的关都是为了我提高，去我的执着心，自己还不想放，难割难舍， 多让师父着急呀。我反复的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还有师父在经济要旨圆融中的一句法，我也反复背，忍中有舍，而舍尽方为无漏之更高法理。我想如果是我前世欠的就算还了，如果我不欠他的，那就用德补偿，一切随其自然。我的心性从法理上提高上来了，感到很坦然，很平衡。后来师父又让我实践了这个法理。有一天丈夫说，二姐真差劲儿，房子给盖上了，儿子结婚又跟我借钱，我没借。我心里说，你真借给他我也不管了。我悟到是我的心放下了。当我真正升华上来的时候，第二年我丈夫就把钱都挣回来了，我们家还盖了楼房。通过这件事，我丈夫对大法很支持，我娘家有事儿，两个弟弟盖房结婚他都主动帮，没少花钱。我出去做正实法的事他也不干预，有时担心我出事儿，还跟着我去保护我。我的两个弟弟、两个弟媳还有妹妹都听我的话，我母亲修炼大法，他们都很支持，家里始终是练功点儿，给周围同修开创了很好的学法切磋环境。妯娌嫂嫂原来看不起我，欺负我，我主动和她好，在利益上不管吃多大亏都坦坦然然，她真正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两家关系也融洽了。现在我婆家和娘家的人都相信大法好。四，几天学会开电动车。为了正实法多久人，我想买一辆电动老年代步车，一是好学，二是不用上牌照。丈夫很支持，就去给我买，可他没跟我商量，给我买了一辆加油的车开回来，他说能跑得远。我怕不好学就埋怨他，放在家里好几天也不想学。有一天他把车开到一个操场催促我学，我心里没底，勉强坐上去跟他学。可是没想到师父看到我这颗想救人的心又帮了我，没几天我就开着车上了公路，平平稳稳地做着正实法救人的事，还经常带着同修一起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正实法我自身形象也很主要，修炼大法使我不仅身体健康，走路生风，外观也比同龄人显得年轻，带着孙子出去，不认识我的人没有认为是我孙子，都以为是儿子。说起大法的美好还有很多，一天都说不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院上演庭审秀，检察院被迫撤诉》，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1997年，那时我抽烟喝酒都很厉害，抽烟要抽外烟，只有希尔顿三五排外烟抽起来才过瘾，和妻子关系很僵，我的脾气也很暴力，用我妻子她姨父的话说，你要当了官得了势，要死一层人呢。万幸那一年底我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如梦方醒，多年来对人生的迷惑彻底了悟。我从小在农村生活，亲身经历过人们说是迷信的事，看《转法轮》后我也彻底明白了这些是咋回事，也知道了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不参与政治，我彻底明白了人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的道理。这问题以前是谁也无法给我解答的，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我也要听师父的话，按真善忍的最高宇宙特性做个好人，更好的人，为着别人的人，我们一家人沉浸在修大法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和美好中。更神奇的是，我看《转法轮》不久就觉得抽烟很难受，很轻易地就戒掉了烟酒。然而1999年7月， 邪党江氏流氓集团发动了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电视、报纸、广播铺天盖地地抹黑法轮功，妖魔化法轮功学员，我们百口难辩，想到只有走出去才能让被蒙骗的人们看到我们练法轮功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我和几十名大法弟子相约于2000年初在我市广场集体练功，被当地公安非法抓捕，以所谓扰乱社会治安处非法拘留15天。2000年底，我因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抓捕，检察院先以利用某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后又改以诽谤罪起诉我。当时我在看守所已被折磨得皮包骨头，我的好鞋被别的犯人抢走，非法庭审时我穿着滑稽的鞋子，拖着疲惫的身体被押入法庭。法官瞄了一眼我脚上的鞋，皱了一下眉头。我抬头一看，省电视台的记者扛着摄影机准备给我摄像，周围的法官们也在忙着涂脂抹粉化妆准备上镜。他们为了营造他们是依法办案，给我指定了两个律师，而这两个律师在开庭前从没和我见过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证实大法。我家里人没有一个到庭，法院根本就没依法律程序通知我家人。旁听席上坐着一些学生和610的人，事后法警告诉我，旁听席上坐的是某大学法律系学生和政法委官员。一切都是走形式，检察院宣读了一些所谓罪证，还提到我2000年在广场练功被拘留15天的事，以此来指证我所谓屡教不改。接下来两位律师为我个人做了无罪辩护，他们从法律角度讲了信仰自由、言论结社自由、散发资料没有错、无罪，是不是诽谤罪得看资料上面说的是不是事实。我看看左边的检察官，看看右边的律师，他们辩论得很激烈，最后不明真相的律师说，资料的内容不是我写的，内容来源于明慧网，如果内容涉嫌诽谤，检察院只能去告明慧网。法官让我对检察院的指控做自我辩护，我说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2000年初我在广场练功为啥拘留我，大清早我闭着眼睛静静地一动不动站那练功，就算扰乱社会治安了，那我要在街上走是不是更扰乱社会治安了，又算什么罪。我话音一落，旁听席上一片笑声，我身后的法警也笑出声了，有常识的人可能也觉得很可笑，而当时我说完这几句话已是累得气喘吁吁了。法官对我上述回答没有反驳，又问我为什么要去散发传单，我说99年720以后报纸电视对法轮功的报道严重失真，根本就不是我所认识和了解的法轮功，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我作为法轮功的亲身受益者和当事人，最有资格说清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身边认识的法轮功修炼者从来没有说过世界末日之类的话，更没有杀人和自杀的事。我们想上电视和媒体说清法轮功真实情况，电视台不让我说话，媒体不采访我，我没有正常的渠道反映真实情况，只有上街散发传单，向百姓讲明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向人们说法轮功不是像电视上宣传的那样。如果媒体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我也不会跑街上去散发传单。庭审前后也就半个小时，庭审后法院书记员找我签字时态度大变，我非常仔细地看庭审记录，生怕他们改动我的原话造谣抹黑。书记员看出了我的意思，笑着说，你说的话一个字都没改。的确，他如实地记录了我说的一切。法警将我送回看守所，他们的态度也大变，起初他们押送我去法院的路上时嘲讽我，你师父在哪儿啊？让你师父来救你呀！现在他们却一路上兴奋地说，今天可开眼界长见识了，律师说得太好了，再多说说法律上的事就更好了，你也讲得太好了，再多讲讲法轮功的事就好了，开庭时间太短了，应该再长些，还没听过瘾。 当时想尽快离开看守所这个人间地狱，下车时我顺口问了一句，不知判决啥时候能下来。没想到法警却说，你别相信他们，他们都是钻方言，意思是假的或冒牌货。我听后一机灵，心里很惭愧，这不是师父点化我，他们说了不算吗？我有师父管呢。法警把我放到看守所院里，没和看守所办交接就直接走了。从那以后，在押犯人问我判决啥时候下来时，我就回答说我没罪。大约40天后，检察院来人叫我签字，在提审室我和另一位被非法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相遇。检察院的人告诉我们，法院将诉状退回检察院，检察院最终同意对我和那位法轮功学员的案件撤诉。第二天我被无罪释放，至今我还记得检察院的人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看着我们签字的样子。
整体配合好，邪恶必灭。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30日。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威力强大，现把同修们几次整体配合发正念的故事写出来，见证大法的神威，见证师父的伟大和慈悲。一，法轮大法好，响彻看守所上空。2005年夏天，中共疯狂行恶，大庆监狱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手段极其惨烈。得知那年3月、4月、5月，大法弟子许基善、袁清江、王洪德相继被迫害致死，每月害死一位法轮功学员，天地共怒，该市发生了5级地震。在邪恶操控下，该市公安、国安联手连续绑架法轮功学员。一时间，看守所非法关押20多位法轮功学员。当时该市同修心情压抑、恐慌，压力很大。同修们顶着压力在法上切磋交流，悟道是大家没学好法，没按照师父要求做，在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方面做得不够，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资料做得太少，人为地滋养了邪魔。因为邪恶是最怕曝光的，于是大家决定都努力放下自我，清除怕心，大量曝光邪恶，做当地真相资料，能贴的贴。有的同修将大粘贴在3天内贴了500张，能送的送，能挂的挂，能讲的讲，咋做都行，同修都动起来了，用心做。一段时间后，狱中停止了邪恶的转化，被绑架到看守所的同修正念也起来了。一天上午9点多，有位同修向着看守所对面马路上的行人高呼法轮大法好，声音被师父加持的那样高亢清脆动听，一时被绑架到看守所的同修都齐声高呼法轮大法好。在强大的能量场下，人好像要飘飞起来，泪水也止不住的流，被关的刑事犯也有跟着说法轮大法好的，也止不住的流泪。那时是上午9点多，忽然天一下黑下来，像夜晚一样黑，同时雷声大作，闪电划破长空，顷刻间大雨倾盆。关押上千人的看守所里，警察没有了踪影，只有法轮大法好响彻看守所上空。直至2个小时后要吃午饭时，天才亮了起来，一场镇邪大战暂停。次日，在慈悲伟大师父的加持下，被绑架的同修全部获释回家。两个被非法批捕的同修也取保回家了。当时看守所沸腾了，那天跟着说法轮大法好的刑事犯神奇般的变得年轻漂亮了许多，有些刑事犯跳着欢呼。没过几天，刑事犯罪嫌疑人也放出10多个。二，集体配合正念焚黑窝。2007年腊月，省某劳教所长期酷刑逼迫法轮大法学员转化， 有丧心病狂地把大法师父法像放在会见室的过道上，逼迫行人踩踏。这种害人害己的邪恶行径令法轮功学员们十分难过心痛。 AB 室同修决定到劳教所近距离法正念，因那个黑窝周围是开阔地带，所以 A 室同修乘火车去， B 室同修出车配合，定好九点都赶到。时间到了， B 室的车却迟迟不到。几十位同修在开阔地带走着发正念，天冷站不住脚又不安全， A 室同修冒出了急和怨的心，但其实觉察到了立即归正，有的同修就坐在沟里给予配合。上午十点多， B 室同修的车才到，原来是另外空间邪恶惊恐，致使有怕心的同修联想说此事被省公安厅知道了，派防暴队来抓人，不让车走，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带车的同修正念很强，他想同修露天徒步更不安全，就是真的防暴队去了也得接同修上车离开那里啊。同修们上车发正念，每车11人坐得满满的，立掌都定住了，发到下午1点多才离开。这时气温升高了，宛如阳春三月，一个小同修哭着不肯走，要接着发正念，但最终还是一起回来了。晚上交流，小同修哭着说，师父和众神都在那里，你们就走。原来他是开着修的，当时他看到师父的法身大大的，立掌坐在高高的天上，笑呵呵的向着下面看着在寒风中来回奔走的我们，在师父下方是一望无际的众神，穿着五颜六色的盔甲，手握各种法器，奇形怪状的邪魔烂鬼碰到就化成黑水。一个银白色的大法轮正扣在劳教所的顶上，左转右转，从锁中源源不断地吸出黑水。还有的同修看到该黑窝在另外的一个空间整个冒着黑烟焚烧了。同修们一听正后悔，早知道发一夜多好。我们知道大法弟子每一次集体配合，另外空间都是正邪大战。那次集体发正念，尽管时间短暂，但邪恶的场被焚毁了，邪气大消，不几日该所搬走了。大法无所不能，师父就看我们的心。三，协力救同修，师呵护。2007年腊月26，快过大年了，五位同修陪同家属到省公安厅要人。等到午间，接待人员休息了，同修在室内等着，不知谁啥时在门上用白粉笔写了法轮大法好，被巡逻的警察用相机拍下后，进厅里把五位同修全部绑架，用警车拉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外面的一位同修看到了，想咋帮呢？师父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那就在附近发正念吧，有觉得力不从心去找帮忙的，只找来一个，他想两人也不少了。《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拔根猴毛吹口气就变出许多孙悟空，我们是大法弟子，比孙悟空强多了，我们有师父加持，众神帮助，发正念让我们的身体在宇宙空间无限放大分身，层层宇宙都是我们在发正念。之后他又给家乡同修打电话求助，请来帮助近距离发正念营救同修。家乡同修坐半夜火车来了6个，打车找不到位置就求师父。这时夜空中飞来一群信鸽，他们立即跟信鸽走，一会儿就找到了。他们就坐在那儿派出所旁边的铁管上默默地发正念。先前那两个同修在附近旅店发了一夜正念，家乡的许多同修也在家发一夜正念。次日晨，同修想得曝光邪恶，就出去打电话。当时也不知谁给了一张公安航风热线接待电话，还有一张是新闻热线，各电台各报的接待电话。这个同修就一个一个找公用电话打，打一通换一个地方，讲省公安厅警察违法，见到门上有法轮大法好字就无力抓人，这些人是上公安厅反映事情的，犯啥法了，害百姓过不好年，请帮助要求放人。同修看到家乡的同修在聚精会神地发正念，其中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同修，市里的同修也赶来了，一同对着省公安厅发正念，这样打电话一直打到中午， 一个公安接电话的人说，放了，去接人吧。五个同修都出来了。这时数九寒冬，冰天雪地的北方却忽然下起了大雨，使人愕然。这可是东北最冷的天啊。我们知道大法弟子发正念惊天动地，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呵护。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交流文章，突破观念，在背法中学会向内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1号。2006年，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师尊很快给我净化了身体。不知不觉中，我以前很严重的胃病、头疼病都没有了。可是我只知道真善人好这样的感性认识，还谈不上修炼。我受益了，我想，我有文化又年轻，能不能也为大法做点什么？很快联系上了同修，那是2010年的下半年，那时我错把做事当成了修炼，用人理衡量事情的对错，根本就不会修炼。一，被迫害中才知道了法的重要。2012年，我跟人讲真相时被举报，被警察送进了劳教所，唯心的所谓转化了，当时内心的痛苦无以言表。在一次狱警给大法弟子开会中，我讲了大法的真相，于是好多唯心转化的学员都说大法好。在劳教所，我遭受了一次毒打，那时四五个警察把我堵在墙角，有用电棒电的，有用脚踢的，有用书卷成棒子使劲抽我的脸。当时我一个字不提，不能连累同修，心里想起了师父讲法时说的喊师父呀，就在心里喊了两声师父，同时把心一横，就像金经要旨融于法中讲的朝闻道夕可死。就这样，他们电我，我居然没有感觉，打我也不知道疼。被打后，我的脸几乎被毁容。那个可怜的警察不知使了多大的劲儿踩我的手，我当时还想，这干什么呢？过后发现自己的手背整个都青了，后来才知道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丈夫在家做梦说我被打死了，第二天来看我，遭到拒绝。又有一次，大概是队长说我们做错了什么，对我们罚站。当时一场针对我的邪恶迫害就要爆发，我没有动心，突然想起了师父讲的一段法，对我的迫害就烟消云散了，而且让我回去睡觉了。在那样邪恶恐怖的环境下，我才知道了法的威力。零零星星地想起了曾经背过的师父的几首诗，来回反复地背，不觉间悟到了法理，那种内心的喜悦无以言表，知道了自己的这场不必要的磨难是求来的。二，突破观念。我家楼下有个老同修，2010年得法，每天学法六七个小时，而且天天参加晨练，非常精进。我一开始不认同，心想什么时候练都行，我有时间不用上班。后来经过大量的学法，我想我也参加晨练，然而多年懒散的习惯已经养成，下定决心3:40起床，第一天就没起来，第二天又不想从被窝里出来，第三天铃声响了，我就像被粘在褥子上，根本就起不来。我想肯定是安逸心不让我起，我就一边念着安逸心死，懒魔死，就这样我终于起来了。但是没两天丈夫不干了，说你不睡觉熬死了，被他拖过那么几回，后来习惯了他也就不管了。我在练功上突破了，晨练起来之后，我居然连续过了六七个关，虽说过得不是太好，但感觉95%的算过去了。过去之后，好多同修都说我改变了。 现在我每天3:40起床，五套功法已不到位，基本没有耽误过。在讲真相中，我也由原来的不敢讲到现在的堂堂正正的讲，也悟到救人是师父在做，而且生出了慈悲心，这都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三，背法向内找。看着同修背法的体会，我羡慕极了，我也要背法。然而背法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背了两句就背不下去了，就开始滑手机，很快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过程中有好多同修带着我背，在此感谢同修的无私付出，更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让我现在还在坚持背法。在背法中，我学会了向内找，开始时是遇到什么事我就无条件地找自己，后来看到同修的不足也找自己，把同修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形成了向内找的机制。仅举一个例子，那天见了 A 同修，他在我面前提了一堆同修的事，大概就是张三怎么了，李四又怎么了，我听了很不舒服，没说什么，找了个理由就离开了。没几天见到 B 同修，他也说了一堆同修的事，我听了不悦，还跟同修说修炼就修自己。回去后觉得不对劲儿，为什么他们都是这样的表现呢？我就问甲同修，是不是我也这样呢？他说没他们严重，但也有。我知道我该修心修口了，因为每个同修都有师父管。我归正了自己，再见了同修 AB, 人家都是只字不提别人，原来师尊是叫我看呢。就这样心性得到了升华，我很轻易地戒掉了看手机看电视的坏毛病。以前也知道这些不对，可是反反复复就是戒不掉。现在我用了一个老年机。背法向内找真的太重要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如果人人都向内心去修，那就截然不同了，也用不着你打抱不平了。我悟到，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向内找，这场迫害就没有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你想通过什么手法方法去进，我说那都是向外去求了，而练功恰恰走偏，走了邪道了，就是指人向外去求。学法背法向内找，时时修心性，不断地突破自己，荣誉整体。此外看明慧网同修文章对自己的帮助也很大，能找到自己不易察觉的错误和缺点，谢谢同修。最近好多人说我年轻了，讲真相时有几次都有人称呼我闺女，其实我已经45岁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